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是时事评论、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之后将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讲的是玻璃体手术从不失败的医生。接着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是人生幸福何处寻，九字真言藏天机一。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您知道吗？现在已经有3亿8000多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为什么要三退呢？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就来告诉您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8000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8000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 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hui。 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优秀工程师吕开利因一副对联被诬告到法院，遭非法拘留，内蒙古法轮功学员郭文起诉公安局，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前局长梁青海迫害法轮功遭曝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7号，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法轮功学员优秀工程师吕开利先生，因自家门上贴的对联上面写着“真诚善良人为上，重德行善福临门”，而被诬告到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现年57岁的吕开利毕业于东北的一所理工大学，是原大连启众集团技术信息部工程师。自1994年修炼法轮功后，他严格按照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工作兢兢业业，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他发表的多篇论文获奖，有的还发表在名为《起重机》的杂志上。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吕开利曾被非法劳教一年，被判刑十年，期间他被单位无理开除公职。2005年9月，吕开利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为了让民众免受谎言的毒害，了解真相，在辽宁省辽阳县有线电视台插播电视片《九评共产党》一个多小时，揭示中共的本来面目。参与插播的法轮功学员张伟、杨春玲、朱本富、孙静美先后被当局迫害致死。2015年10月，吕开利结束十年冤狱时，架着双拐，右小腿和右脚几乎没有知觉，下肢皮肤坏死，呈黑色，带着导尿袋，已丧失正常生活的能力。出狱后的吕开利坚持练法轮功功法，逐渐可以用单拐走路，身体能力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他当家教辅导学生英语以维持生计。2021年6月20号，警察无端闯入吕开利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两天后，警察又上门，将他门上贴的对联抢走，并以对联上有“真善人好”为借口诬告吕开利。6月26号，吕开利被劫持到大连市姚家看守所。由于健康原因，看守所开始时拒收，甘井子区马兰子派出所警察强行把吕开利关进去，并对家属声称是上面交抓的。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郭文被以修炼法轮功为由取消退休待遇，郭文向赤峰市巴林左旗监察委员会提起复审申请，并起诉巴林左旗公安局。经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法院的行政判决书，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郭文是巴林左旗13敖包镇政府退休人员，1995年底因患肝硬化、乙型肝炎、重症肝炎综合症，住了5个多月的医院。 他在医治无望危在旦夕时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了仅仅九天之后，化验结果显示一切指标全都正常。在练功第26天时，郭文就健健康康地上班了。自1999年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郭文被迫放弃修炼法轮功。2005年，郭文的肝病复发，住进医院，病情一直没有好转。万般无奈的郭文只好出院，重新修炼法轮功。一个星期后，郭文又能上班了。2020年9月25号，赤峰市巴林左旗监察委员会以郭文修炼法轮功为由，取消了他的退休待遇。郭文向该委员会提出复审申请。10月27号，巴林左旗公安局以郭文复审申请书中有法轮功内容为由，将郭文行政拘留15天。2021年1月28号，郭文委托辩护律师将巴林左旗公安局起诉到法院。4月8号，巴林左旗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但该法院罔顾事实，明显偏袒被告，驳回了郭文的诉讼请求。郭文不服一审法院的判决，依法向赤峰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赤峰市中级法院于9月15号开庭审理此案，被告公安局未出庭，也未提交答辩。当日，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法院的行政判决书，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4号天津消息，前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梁清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梁清海曾因迫害法轮功被民众举报。现年64岁的梁清海自2011年10月任中共天津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市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以来，积极执行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纵容天津市监狱系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陈瑞琴被迫害致死，多位法轮功学员命危或精神失常。蓟县法轮功学员陈瑞琴于2015年被非法判刑4年半，被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陈瑞琴拒绝放弃信仰，长期遭受凌虐，他两只脚的脚趾被踩得鲜血淋漓，身体被殴打得伤痕累累。包家犯人往陈瑞琴脸上泼开水，随手就抓起尿桶、凳子等物件打他。包家边打边叫嚣，杜大队长当班，可以随便打。狱警徐丽颖还唆使包家说，打吧，打破了我给他缝去。2017年2月10号，陈瑞琴被迫害致死，年仅44岁。南开区法轮功学员张红巨先生于2015年被南开区法院枉判4年3个月，劫持到天津滨海监狱。入狱仅3个月，张红巨就被迫害的出现了脑出血的症状，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而滨海监狱仍给张红巨带着脚镣，还在他的病床前安装了摄像头及录音装置，24小时全程监控张红巨及照看他的家属。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梁海清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弗吉尼亚州两城镇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器官；台北法轮功学员在国父纪念馆广场分享健康良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5号，美国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暴行。该决议案获得郡委员会10位委员全票通过。2021年以来， 美国弗吉尼亚州各郡及城镇已通过20个决议案，揭露并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这次通过决议案的费尔法克斯郡是弗吉尼亚州人口最多的郡，也是哥伦比亚特区最大的行政区。约翰·福斯特委员是这次决议案的发起人，他告诉媒体，活摘器官是非人的卑鄙行为，这是恐怖的行为，必须停止。我们的居民在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之前，应做好自己的尽职调查。福斯特委员强调，中共应该允许国际社会进入，进行独立的调查。一年前，49位弗吉尼亚州州议员联署致信美国国务卿，要求联邦政府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关注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联署信中说，在中国，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唤起对真相的关注，我们写这封信以声援幸存者及那些永远不能再为自己发声的人。我们要求国务院在美国国内采取行动，让美国人了解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行径。据明慧网报道，在庆祝2021年台湾双十节国庆前夕，台湾大台北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地标之一的国父纪念馆喷水池广场旁举办活动，集体练功展示五套功法。活动当天，天气晴朗，气候温和，很多来到这里的民众都是扶老携幼一家人出行，看到法轮功学员正在展示动作优美缓慢圆的功法，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同时，法轮功学员在国父纪念馆外还设有真相摊位，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并解答人们的问题。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前理事长张锦华说，台湾疫情升级后，大部分户外场所均已封闭，对台湾民众的身心健康的冲击也比较大。法轮功学员们在亲身体会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灵的健康提升，并且效果显著，他们很愿意与大家分享。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77,000。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文章是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今天时事评论，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3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人感应的说法，就是说天象和人事变更是直接对应的。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在他的著作《春秋》中提到了天人感应的内容，而到了西汉时代，董仲舒便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汉武帝曾经就此向董仲舒请教，问道，天命是不能挽回的吗？董仲舒回答说，国家将要发生违背天道的坏事，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他，如果不知道行物，会继续显示一些怪异的事情来警告他，如果仍然不知道改变，那么最终灾祸才会来到。确实的，在现实生活中，灾难来之前往往都是有一定的征兆，只是看人们能不能理解和相信。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古书中的记载。左传喜公16年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在春秋时期宋襄公当政时，发生了56翼的异象，天上掉下了5颗陨石，还有6只翼鸟倒推着飞过宋都。晋朝儒士杜预对此的解释是，这是人间的事发生阴阳错逆所导致的异象。据史书记载，当时在春秋盟主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想争取盟主霸位，丞相上谏说，小国争盟祸也，置百姓的生计于不顾，争夺权势，这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宋襄公不听谏言，在6翼退妃发生5年后，宋襄公争霸失败，然后便病逝。 陨石连连坠落，飞鸟倒飞，这些都属于异象，是人间阴阳错逆的迹象，预兆着灾祸即将到来。圣君明君会诚惶诚恐去省思自己的过失，下罪即诏，并诚心改过。如果不能真心忏悔改过，却把灾祸归为天灾所致，随后遭灾遭祸的大结局就无法逆转。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看看当今社会灾难来前的种种征兆。据新京报报道，2020年6月12号河南郑州二期万达广场，一位摊主扮演孟婆，熬制孟婆汤免费发给围观群众喝，并说希望人能忘记疫情间的烦恼，这引发了数千市民争相排队品尝和拍照。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摊主在一口大锅前放置了奈何桥，只有走过这座桥才能喝孟婆汤。众多市民围观发视频，让郑州孟婆汤成了网络热点。一年以后，2021年的7月20号下午，河南郑州发生一场特大洪灾，地铁5号线京广隧道全部被淹，城市交通瘫痪，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民众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郑州水灾之后，一位网友上传了当时的孟婆汤视频，并写道，大家还记得去年河南郑州街头排队喝孟婆汤的火爆场面吗？有网友回应说，这太不吉利了，这是阴间的事情，拿到阳间来是大逆不道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孟婆汤、奈何桥都是只有在阴间才会出现的事情，是说人们在转生之前喝了孟婆汤之后，便忘记前世的一切记忆，是属于阴间才有的东西。这样阴阳错逆的事情本来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反思是否有违背天理的事情存在，自己有没有犯什么大错。然而当下的中国过奈何桥喝孟婆汤被人们当作新奇的现象在追逐着，却不知这是在暗示人们要警醒。这乱象也真实地反映出传统文化在中国被破坏的程度。这也让人想起红眼石狮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一位善良的老婆婆受到神明的告示，如果庙前石狮子的眼睛红了，将有洪水来袭，会淹没整个村子。老婆婆急切地告诉每一个人，然而没有一个人相信。有年轻人恶作剧耍弄老婆婆，故意涂红了石狮子的眼睛。老婆婆一见，赶紧在全村呼喊，狮子眼睛红了，快跑呀，不跑来不及了。有很多人哄堂大笑，认为老婆婆被捉弄了。村里只有几个人相信老婆婆的话，跟着她跑到了山上。他们在山上回头一看，整个村子一片汪洋，眼睁睁看着人们被洪水吞噬。其实河南郑州孟婆汤并非个例，早在2019年8月24号武汉市一家剧场上演了名为《死神来了之黄泉旅行社》的怪诞剧，剧中的主角是黑白无常，剧情为地府一日游。每天晚上，武汉一个繁华的大型游乐场，上百人扮演幽冥鬼怪大巡游，阵容堪称国内最大。几个月后，武汉就作为始发地爆发了惨烈的瘟疫，一直持续至今。而在今年新一轮的新冠疫情中，湖南省张家界成为重灾区之一，而起因是因为一场演出。在7月22号的一场魅力湘西大型演出中，巫师赶尸术却登上了舞台。赶尸术是一种邪术，将这样阴邪惊悚的巫术搬上舞台，是否也是又一场人间灾祸的兆头？从刚才谈到的古今灾难到来前的种种征兆，不难看出天人感应不是一句空话。然而现在很多中国人已经不再知道其真正的表现了。中共数十年来给人们灌输无神论，让人们不相信神佛的存在，更不相信善恶有报，导致社会道德下滑，人心败坏。可是人说神不存在，神就不存在了吗？中共让人不相信善恶有报，善恶有报就会消失吗？天降灾祸是在警醒世人， 然而中共却每每丧事习办，人为的淡化了这些灾祸对人们的警示。中华传统文化认为，瘟疫是瘟神在行瘟布疫，指使异鬼在淘汰恶人。人若不敬神佛，道德沦丧，自然做的恶事就多，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招难。如果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滑，瘟疫等灾变就会来临。由此看来，这两年的灾难频发，水灾、蝗灾等等，特别是去年武汉肺炎的爆发，以及今天愈演愈烈的变异病毒，这一切看似偶然，其实都有其背后的原因。上天有好生之德，历史上每每有瘟疫爆发时，都会有在瘟疫中救人的使者，向民众传递避疫良方。在东汉末年，当时瘟疫横行，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这些照做的染疫患者都康复了，瘟疫不见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在这次武汉肺炎肆虐期间，法轮大法弟子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传播真相，传递避疫的良方。有许多染疫者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后，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不仅仅在中国，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这些染疫的人知道了本次武汉肺炎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然而，这些都是中共害怕让人们知道的。在汹涌的疫情中，中共仍在非法抓捕、传递避疫良方的法轮大法弟子。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人对宇宙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认识，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而无神论则是从来未经证实的虚妄假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要了解更多的真相，可以走出家门，找到您身边的法轮大法弟子，他们会告诉您更多的自救良方。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改编自祝平安的文章《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题目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0分之1，
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它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它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许多医生都说，你要不做瞎100个眼睛，你都成不了一名真正玻璃体手术的医生。而他从开始做手术的3年多时间里，竟从来没有一个失败案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玻璃体手术从不失败的医生。故事的主人公秀梅今年54岁，是吉林省一家省级知名医院的眼科主任医生。他工作尽职尽责，从不收红包，真心的为患者着想。他医术高超，创下了玻璃体手术从不失败的奇迹，赢得了患者和同行们的信任。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1996年，秀梅在一家省级知名医院进修学习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她按照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遇事先考虑别人。以前，秀梅说话嗓门高，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瞧不起人的感觉。修炼大法之后，秀梅认识到了这个缺点，所以在和患者交谈的时候，她就尽量地把语速放慢，语调降低，这样就有了亲切感。患者们都反映秀梅医生的态度好，真正关心他们。周末，秀梅一般都是自己去查房换药，她不愿意把病人交给值班医生换药，因为担心值班医生不熟悉患者的情况，如果病情有变化，患者就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平时上级医生交给秀梅的工作，他总是能做得妥妥当当，总是得到主任和上级医生的表扬。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秀梅的记忆能力也增强了很多，对眼科专业知识能过目不忘。主任愿意收秀梅当学生，所以次年秀梅考取了主任的研究生。毕业之后，主任把她留院工作，做了主治医师。在医院的考核中，每次秀梅都受到好评。2013年9月，秀梅做了一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大量增殖膜并伴有视网膜脱离的手术。这个手术非常难做，在秀梅做到5个多小时的时候，助手实在坚持不住了，扶的镜子晃得秀梅看不清，使她无法做手术。一般情况下，主刀医生最怕助手晃镜子，因为一晃，主刀医生就会恶心头晕，然后发脾气，严重的就晕下台了。秀梅没有和助手发脾气，她的心很平静，脑子里想的是助手多么不容易。秀梅心态平和地说，你下去休息一会儿吧，我和台上的护士做。护士没做过助手，秀梅还是没法做手术。助手休息了几分钟就回来了，回来后把镜子扶得稳稳的，秀梅很快就完成了手术。最后这个病人的视力恢复到了 1.0， 如果不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按照秀梅以前的性格，早就把助手大骂一顿了，而她自己也会被气得够呛，手术当然也做不好了。2000年年初，有一个女患者分支静脉阻塞，视力 0.3，当时这个病只能通过激光治疗，秀梅给她做了激光治疗，视力恢复到了 0.8。 后来这个病人的亲属给她联系了北京301医院去看专家，看完后那位专家问，这激光是在哪儿打的？这激光打得太好了，比我们医院打的都好，你的治疗效果也是最好的。患者回来后找到秀梅，激动地讲了在北京301医院看病的事。病人还说，我要去院领导那里给你反映反映，你技术好，为人好。近十年来，秀梅主要从事玻璃体手术治疗眼底疾病。这种手术难度高，风险大，学习曲线长。然而秀梅学习这种手术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他是在玻璃体模拟器上学会的。在2019年的一个眼科年会上，秀梅发现了玻璃体手术模拟器，她就去做了练习。
他做了一个完整的玻璃体手术操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秀梅没有失误，每个步骤都做到了完美。秀梅知道她自己有能力做好玻璃体手术，她对这种手术有了信心。秀梅第一次做这种手术的时候，患者的状况是玻璃体积血。在手术前，秀梅认真评估了患者的病情，认为自己有能力把手术做好。秀梅心想，自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一定要为患者负责，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如果没有信心就不做，不能把病人当作小白鼠。信心十足的秀梅上了手术台，她心里平静，精力集中，每一步骤都做得到位，不求快，只求稳，顺利地完成了手术。手术第二天，病人视力 0.8， 病人非常满意。一些这方面的国内专家都说，作为一名玻璃体手术的医生，手里要不做瞎100个眼睛，都成不了一名真正的玻璃体手术医生。可是秀梅从第一个手术病例开始的3年间，她的手术没有一例是失败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秀梅在日常的工作中，一直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法轮大法从内在改变了秀梅的身心素质，也开启了她的智慧，所以她才能取得高超的手术技巧。有一次，正好有个学术交流的机会，参与的都是国内在这方面的专家。秀梅把她的几个手术病例拿到学术会议上去交流，目的是让全国的专家给她看看她还有哪些不足。专家们看完后都说，虽然这位医生刚做玻璃体手术，但他是一个真正的玻璃体手术大夫，他对手术中出现的复杂情况能够冷静判断，耐心处理，直到处理到位，非常专业，每个手术都做得很好，手术效果就说明了一切，值得钦佩。有时下级医院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病人找到秀梅，他都尽心尽力地帮忙。遇到病情危急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秀梅都会急诊做手术。由于秀梅这样做，来的患者治疗效果都好，对秀梅和下级医院的医生都满意，从不到当地医院闹事儿。下级医院的主任们私下里说，有事儿就找秀梅，她为咱们着想，还为患者着想，她手术做得好，对患者态度好，手术效果也好，患者都满意，咱们就少了好多麻烦，现在找不到像她这样的人了。前不久的一天，秀梅正在做手术的时候，下级医院的一个主任打来电话说，他们有个术后眼内炎的病人，在他们医院治疗了3天，效果不好，请秀梅帮忙处理。秀梅答应了。病人从当地赶来已经是晚上7点了，当天秀梅手术多，从早上8点半开始，一直做到晚上11点半。这些手术结束后，秀梅给这位病人做了检查，认为感染很重，需要马上手术。秀梅的助手说，老师，你的身体年轻人都比不了，像你这样资历的教授，谁晚上来给病人做手术，都是第二天再做。半夜12点多，秀梅又上了手术台，给这位眼内炎的病人做了手术。手术中，秀梅看到病人眼睛里感染的情况，验证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等到第二天再做这个手术，眼球可能就保不住了，那就没有视力了。现在病人的眼球保住了，还有 0.3 的视力。第二天查房的时候，病人的家属郑重地给秀梅鞠了一个90度的躬。病人出院的时候，这位家属找到秀梅说，主任，我家人真心地感谢您。秀梅说，你们相信我来到我这儿是我们的缘分，我就应该尽心尽力，这是我应该做的。对方说，我感觉你不是一般的人，我跟你说话感觉全身都在震动，汗毛都往起竖，你说话有能量。随后
秀梅就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明白了真相后，这位家属高兴地退出了入国的少先队组织。他连连说，法轮功好，你说的话我信，法轮功真了不起。几年前，有一个地级市宣传部门的领导患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很重，看了几家医院，都说病情重，手术效果不好。经当地医院主任介绍，他来找秀梅，秀梅热情地接待了他，检查结果是视网膜牵拉，脱离范围很大，病情严重。手术前，他和妻子给秀梅送红包，秀梅拒绝不要，他们很惊讶地说，哪有不收红包的？像秀梅这种水平的医生，手术台数这么多，如果收红包，一年下来至少能收50万元。秀梅告诉他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大法师父叫我们做最好的人，做事为别人着想，我从来不要红包。秀梅还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美好，以及她和家人受益的情况。对方说，没听你讲之前，我们对法轮功的认识都是反面的。主任，我们和你这几天的接触中，看你对每个病人都那么真诚，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好。于是他们俩夫妻用化名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他们多次关心地说，主任你可要注意安全啊，别跟什么人都说你是练法轮功的，我们病人不能没有你这样的好医生啊。后来秀梅给他做了手术，手术后他的视力竟然恢复到了正常，这也是他明白真相得福报的结果。秀梅感慨地说，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在法轮大法中得到的太多太多了，如果我不修炼大法，我不会得到患者和同道们的信任，也更不会有这样的医术。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之后是善恶一念间栏目，您将听到的故事是人生幸福何处寻，九字真言藏天机一。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共从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至今持续了22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中，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甚至是被非法关押的危险，始终坚持发放真相资料，帮助被中共谎言毒害的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真相。许多民众接受真相后都得到福报，从而对大法师父感激不尽。请听一位吉林省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亲朋好友明白了大法真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得福报的故事。我的小女儿聪明善良，小时候特别听话，学习成绩很好，老师同学都很喜欢她。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时候，她正在上中学，我因为练法轮功被绑架关押，又失去工作，老师同学因此就嘲笑她，女儿心里受到很大伤害，所以对我不理解，给她讲真相她基本不听，给她真相资料也不看，有时候还顶撞我。她在大学读书期间得了脑血管痉挛的毛病，每次犯病都头痛得不行， 打点滴后还得缓解几天才恢复正常，很是痛苦。有一年暑假回家，一天晚上他又犯病了，躺在沙发上疼得脸色发青直冒汗。看到孩子这么痛苦，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他却说谁爱念谁念，你别让我念。女儿说要去打针，我就打算扶她起来去诊所，可是她动一点都疼得受不了，说眼睛往出鼓着疼，只好缓一缓再去。看着孩子难受的样子，他爸说要不你妈让你念那几个字你念念试试，反正念不好咱家也搭不上啥。听了他爸爸的话，无奈之下，女儿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眼看着好字还没念出声呢，就开始打哈欠，接着念就接着打哈欠，不停地念就不停地打，也就是两分钟的时间吧。他忽地从沙发上坐起来说，妈，这是怎么了？快把书给我拿过来，我看看到底是咋回事。我把大法书转法轮给了他，他捧着书就读起来。读了大概十来分钟，就看到他不停地打哈欠，流眼泪流鼻涕，这个时候他说累了要睡觉，躺在床上他主动和我说，妈，我头真的不疼了，我以前对你特别不理解，不让你说你非得说，不让你发资料你非得发资料，被拘留劳教都不敢，不知道你到底想干啥。妈，我现在知道你们是真的在救人，很了不起。女儿说了很多，最后说，妈，这个暑假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法轮大法好。从这以后，女儿像换了一个人，家里来人不用我说，她主动告诉亲友这件事。一次她同学来我家，我听她和同学说，以前我觉得我妈练法轮功我特别没面子，不想让同学知道，现在我觉得有这样的妈妈非常自豪。回学校后，女儿再也没有去过诊所，直到今天再也没犯过头痛病。大学毕业了，同学们都考研，女儿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条件，决定直接找工作，可是因为是本科学历，好的单位都要研究生博士生，所以找工作很费劲。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当天去面试是一个银行，单位很好，他同学的姐姐花了150,000元找关系才去的，咱家没钱也没有亲戚帮忙，看来想找个好工作很难。我说咱谁也不用找，你就念那九个字，可能还有更好的工作等你呢。女儿说过几天有一个比这个银行好得多的单位要面试，不过肯定没戏。我说没准就是那个单位要你呢。她说妈，你就安慰我吧。我嘱咐她念九字真言，她答应了。我知道孩子已经明白了大法真相，又做了三退，肯定会有福报的。过些天的一个晚上，女儿给我打电话，高兴地说，妈，天上给我掉个大馅饼，你说对了，就是这个单位，工资福利待遇都特好，我原来以为没戏，因为投简历的时候都不收我的，跟人家说了很多好话才勉强收的，人家只要研究生和博士生，没想到面试笔试我都过了，被破例录用，我真是太幸运了，同学们都羡慕我。假期的时候，女儿回来告诉我一个插曲，当时面试笔试都过了，等待通知上班，过了几天还没得到通知，她有点紧张了，
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
他想起来，毕业的时候被评为所谓的优秀团员，还发了个证书。女儿一想，我都三退了，这东西是害人的，不要它。想到这儿，就把证书连同奖品都扔进了垃圾箱。第二天，单位就通知他上班了。女儿知道，这一切福分都来自于大法，也是妈妈给她不懈地讲真相，明白后才有今天。她说她特别感谢法轮大法，也感谢妈妈。有一次她和我说，妈，我做梦都说，我咋这么幸运呢？有你这么个好妈妈。再来说说我的表弟。表弟50多岁，家住农村，和我关系很好。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特别爱听，也很相信。给他大法真相护身符，他非常珍惜地带着。有一次，他上我家来和我说，姐，这法轮大法太好了，今年秋天我自己割地，有空我就念了9个字，一点没觉得累，和以前不一样。他还和我说了一件事，前些日子他儿子买了一辆新的摩托车，他好奇想试一试，那天在大道上就骑上了，还没问孩子怎么开，不知道怎么弄的，摩托车就开起来了。他也不会刹车，开得非常快，一下子就跑到村子外边去了。村子外面有一个大黄土坑，是村民盖房子取土用的，3米深。他连人带车的就全都掉坑里了。表弟慢慢从地上爬起来看看，身上一点事儿都没有，就是嘴上有点破皮，几天后就好了。他说，当时我身上带着护身符，我知道是护身符救了我，那么高掉下来，我不摔死也得受伤，这大法真是太好了，快替我谢谢李大师。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女声独唱《静心》。
小桥流水月儿明，风摆柳枝水中影，潺潺小溪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相会。